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它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一节。
它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五章一到十一节。
和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同埋二十七、二十八节。
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吩咐在俯伏在耶稣脚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二十八，我们一起读。
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二十八，我们再一起读。
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多谢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
彰显你的爱，
彰显你的爱，
你的怜悯，
你的怜悯，
你的供应，
你的公义。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来到你面前，
求你今天现在就教导我们，
求你今天现在就教导我们，
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
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你的话，
让我们明白你的话，
也跟从你，
也跟从你，
做你的门徒，
做你的门徒。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我们庆祝新年，
我们庆祝新年，
大家都喜欢走亲访友，
我们都喜欢走亲访友，
都会预备最好的来招待我们的客人，
都会预备最好的来招待我们的客人。
我们所摆上的东西，
我们所摆上的东西，
质量的好坏，
质量的好坏，
热情的程度，
热情的程度，
我们用心投入多少，
我们用心投入多少，
常常跟我们跟这个客人的关系连在一起的，
常常会同我哋同客人嘅关系连埋一齐。
关系越好，
关系越好咧，
你就越会重视，
你就会越重视，
就把最好的会摆上，
就会把最好嘅摆上，
来招待你的客人，
嚟招待你嘅客人。
其实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
其实我哋跟主耶稣基督嘅关系如何？
也决定了我们对他的态度，
亦都决定咗我哋对佢嘅态度，
也决定了我们奉献多少，
亦都决定咗我哋奉献多少，
我们愿意摆上多少，
我哋愿意摆上几多咧？
路加福音记载了彼得和税吏马太，
路加福音记载咗彼得同埋税吏马太，
他们与主相遇，
佢哋与主相遇，
他们从神得到独特的爱。
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独特的爱，
耶稣独特的爱影响了他们的生命，
耶稣独特的爱影响他们的生命，
使他们被主的爱吸引，
令他们被主的爱吸引，
回应主的呼召，
回应主的呼召，
甚至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
甚至放低所有的跟随耶稣。
今天我也希望通过他们的生命，
今天希望通过他们的生命，
激励弟兄姐妹，
激励弟兄姊妹，
也来回应神的呼召，
也来回应神的呼召。
在今天这个时代，
在今天这个时代，
把最好的献给主，
把最好的献给主，
勇敢的跟随主，
勇敢的跟随主，
做主的门徒，
做主的门徒。
那么我们要问了，
那我们会问，
我们该怎样在今天这个时代，
那应该怎样在今天的时代，
我们勇敢的跟随主呢？
我们去勇敢跟随主呢？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门徒是他们的经历，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门徒他们的经历。
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五章，
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五章，
首先记载了耶稣他这个他的门徒彼得，
首先记载了耶稣他的门徒彼得，
还有雅各和约翰，
也都有雅各和约翰，
其实是耶稣最重要的三个门徒，
他们都是耶稣最重要的三个门徒，
他们是以打鱼为业的，
他们是捉鱼为业的。
那么因为主呼召他们，
因为主呼召他们，
就放弃了他们的职业，
就放弃了他们的职业，
跟随了耶稣，
跟随了耶稣。
那么后面又有一个税吏马太，
后面有一个税吏马太，
就是我们写，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
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
他的职业是代替罗马人来收税，
他的职业是代替罗马人去收税。
耶稣呼召他以后，
耶稣呼召他之后，
他也放弃了自己的职业，
他也都放弃他的职业，
跟随主做主门徒，
跟随主做主的门徒。
我们今天就以彼得和马太这两个人物，
我们今天就用彼得和马太这两个人物，
我们来思想他们的心路历程，
我们来思想他的心路历程，
让我们也从他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也都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
看到主对他们的影响，
看到主对他们的影响，
也主给他们，给他们带来的改变，
也都看到主对他们带来的改变。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彼得吧，
我们首先看看彼得，
我们从这个五章一到七节，大家可以看经文，
我们在这个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经文，
一到七节，
一到七节，
主要是讲到主耶稣与彼得相遇的经历，
主要这里是讲到彼得与主相遇的经历，
这是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以后第一次在加利利附近传道，
是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后第一次在加利利附近传道，
然后很多人跟随他，
很多人跟着他，
那么他见到了彼得和他的同伴，
他看到彼得和他们的同伴，
他们已经打烊收工了，
他们已经是打烊收工了，
而且 去洗网，准备明天继续开工，
开始去洗网，让明天再继续开工，
然后耶稣就借了彼得的船，
耶稣就借了彼得的船，
然后呢坐在船上讲道，
坐在船上面去讲道，
群众呢就在岸上来听他讲道，
那些群众就在岸边那里听他讲道，
也许因为当时是傍晚时分，
或者那时已经是傍晚的时候，
犹太人的会堂，就是敬拜神的那个会堂已经关门了，
犹太人的敬拜神的会堂已经关了门了，
但是主耶稣继续工作，
但是主耶稣继续工作，
他把渔船当作讲台，
他将渔船当作讲台，
把加利利海当作了他的圣殿，
将加利利海当作他的圣殿，
将大自然当作敬拜神的地方，
用大自然当作敬拜的地方，
然后来教导他的门徒，
来教导他们的门徒，
他讲完道以后，
他讲完道之后呢，
他看到彼得这个这么早就开始收工，
他看到彼得这么早就收工，
所以就叫彼得回来继续加班，
就叫彼得回来，继续加班。
为什么耶稣要叫他再回来呢？
为什么耶稣叫他再回来呢？
很可能耶稣感觉到奇怪，
可能耶稣觉得奇怪，
因为作为专业的打鱼的人，
因为作为专业打鱼的人，
彼得不应该在傍晚的时候离开他的工作岗位，
彼得不应该在傍晚的时候离开他的工作岗位，
因为傍晚是鱼群最多的时候，
因为傍晚是鱼群最多的时候，
所以呢就 他们就错过了这个打鱼的好机会，
那他就会错过打鱼的好机会，
所以耶稣就会提醒他们回来 再试一次，
耶稣提醒他回来，再试一次，
再撒一次网，
再下一次网，
而且把那个网撒到深一点的地方去，
而且把网下到深啲嘅地方，
我们打鱼，我们的师傅都说你这个鱼钩要下到底下才能够钓到鱼的，
打鱼嘅师傅都教我哋，如果你钓鱼，将个鱼钩落到最深嘅地方先钓到鱼嘅。
彼得说我一天都没有收获，
彼得讲我一天都冇收获，
他就早早收工，
咁所以早啲收工，
但是因为耶稣再叫他一次，
但系因为 耶稣再叫他一次，
然后他就顺服了耶稣。
咁佢就顺服耶稣。
然后结果呢，打了很多的鱼。
结果就打咗好多嘅鱼。
然后不但自己的鱼这个船满了。
啊，唔单止自己嘅船满咗，
也把这个同伴的船也都装满了。
啊，亦都把同伴嘅船都载满了。
其实这是一次外行领导内行的一次成功的例子。啊，
其实呢个系外行人领导内行人成功嘅一个例子。
因为耶稣是木匠嘛。
因为耶稣是木匠
啊，居然在这个时候，耶稣去把彼得叫回来
啊。那个时候啊，耶稣去把彼得叫过来。
那么我们看到彼得拿到那么多鱼，他高不高兴呢？
啊，我哋睇下彼得见到望到咁多鱼，高唔高兴呢？
我们从这个第八节到十一节，大家留意一下。
我哋从八节到十一节，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发现彼得这个表现出一个非常奇怪的举动。
啊，我哋睇到彼得佢表现系好奇怪嘅举动。
他没有因为买债而归而非常的高兴。
佢冇因为满载而归啊，非常高兴。
而是这个一脚跪到了耶稣的脚前。
啊，佢反为啊一脚跪到喺耶稣基督嘅面前。
你们读了经文看到，他对主说了什么？
啊，大家睇经文知道佢。同主讲咗啲咩说话？
他说：主啊，离开我。
佢话：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我系个罪人。
主啊，离开我。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我系一个罪人。
我们看到，但是主对他说：不要怕。
我哋睇到主对佢说：啊，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然后他们就后来就把船给拢到了岸边。
啊，后来他们就将船啊泊到岸边。
然后彼得又做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
啊，彼得又做了一个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
就是他撇下了他所有的一切，跟随了主。
他就是啊放低所有一切啊，他就去跟随主了。
那我们要问，
咁我哋会问
彼得为什么突然跪倒在耶稣脚前呢？
啊，彼得点解突然跪到喺主嘅脚前呢？
他为什么说就打了点鱼就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呢？
啊，佢为咩啊打咗咁多鱼反而觉得自己系一个罪人呢？
那么他与主相遇以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大的变化呢？
咁佢与主相遇之后啊，佢点解会发生咁大嘅变化呢？
啊，我们等等再说。
咁我哋等一下，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税吏马太跟主耶稣相遇的经历。
啊，我哋再睇睇税吏马太啊跟主相遇嘅情况。
我们从经文的这个同样是在五章当中。
啊，我哋啊睇到同样系经文五章嘅当中，
在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喺二十七同二十八节
就记载了这个税吏马太。当时叫做利未，他跟随主的这个的经过。
啊，那个税吏马太，当时佢叫利未啊，跟随主嘅经过。
他是罗马人收税的一个官员。
佢系罗马人收税嘅一个官员。
他自己是犹太人。
佢自己系犹太人。
但是这个代替罗马人这个来收税。
啊，佢代替罗马人嚟到去收税。
那么罗马人当时的税的那个品种种类很多啊。
啊，罗马人嘅税嘅品种啊，当时系好多嘅。
比如说，按照年龄会来分。要收人头税
啊，按年龄嚟分嘅叫做人头税。
那么还要按收入来分，要收税
啊，按收入嚟分啊，亦都系要收税。
那么还有地这个土地税，你拥有土地要有土地税
啊，仲有土地税。如果你拥有土地，你要俾土地税。
你的土地的生产的谷物十分之一要交给做税的。
啊，你土地所生产嘅啊，你要交十分之一啊，俾呢个税。
然后使用道路要收税。
啊，然后使用道路又要收税。
啊，然后港口码头要收税。
啊，港口同埋码头都要收税。
啊，然后你这个家里有牛要收税。
啊，你啊产出油啊，你又要收税。
啊，然后这个你家里有牲口拉车，你要根据这个这个有多少这个轮子也来收税。
啊，你嘅牲口拉车啊，个车有多少轮子，你要根据呢啲嚟。
进出口也要收税，
进出口又要抽税，
所以在很多税吏就在路上会拦截人
啊，所以很多嗰度好多嘅税吏咧就喺路嗰度拦截人，
然后看人家运了什么东西
啊，睇人哋运一啲咩嘅货物，
哪些东西，哪些人需要收税
啊，哪些边啲货物边啲要收税。
如果当时他们没有钱的话，
如果当时佢冇钱呢，
然后他们用一个什么办法呢？
咁佢哋用一种咩方法呢？
高利贷。
啊，就是高利贷。
他马上说：“你没有钱，那我贷给你呀。”
啊，你冇钱，我啊贷款俾你。
啊，以后他就成了奴隶了。
以後他們就成為他的奴隸，
他的利息就不斷不斷地往上翻，
他的利息就會不斷不斷地高，
這些人就控制在這些稅吏的手中，
這些人就控制在稅吏的手裡。
當時普通老百姓非常恨那些人，
當時的老百姓非常恨那些人，
因為他們是代替羅馬人幹活，
因為他們是代替羅馬人工作，
就被稱為是賣國賊，
就被稱為賣國賊。
他們是被列為強盜的，因為老是讹詐人嘛，
因為他們就被人列為強盜咁嘅，因為佢哋成日都呃詐人哋。
然後他被稱為是罪人。
佢哋被稱為罪人。
他們在社會上是被排在外面的。
佢哋喺社會上邊啊被排喺外邊。
比如說，這個他們不可以在法庭裡面作證。
比如他們不可以坐在法庭那裡做證，
也不可以做法官，
也都不可以做法官，
甚至不允許進聖殿和猶太會堂去敬拜，
甚至是不准他們進聖殿猶太會堂那裡敬拜。
你們看看像這種情況，你看他們被排斥在外是非常非常的難受的，
你看這樣的情況，他們被排斥在外面，他們是非常難受的，
即使他們品格上被否定，
他们品格被否定，
而且宗教上被称为是不圣洁，
在宗教上面他们被称为不圣洁。
他们虽然有钱，
他们虽然有钱，
但是是最不被人尊重的一群人，
但是却是最不被人尊重的一群人，
也不被社会接纳，
也都不被社会的接纳。
你们看到如果是按钱来衡量一个社会，
你们看到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的一个社会，
他应该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对不对？
他们应该在社会有很高的地位，是吧？
但是犹太社会是以灵性、以道德作为标准来衡量社会的。
但是犹太人呢，是以灵性、以道德来到去衡量、做标准的。
所以这些有钱人就被称为是罪人，甚至是被排斥在社会以外。
所以这些这样的人就被称为是罪人，被排斥在社会以外。
好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税吏跟主耶稣是怎么相遇呢？
我们看看这个税吏是怎样跟主耶稣相遇的呢？
我们看到税吏马太照常的今天照常开工，
我们看到税吏马太照常开工，
然后坐在他的税关上，在路边看来往的行人该不该收他们的税，
就坐在税关的上面看来往的客人，
所以他看
抽税，
他看见一群人，
他看到一群人，
就是耶稣和一群跟随他的人，
就是耶稣和一群跟着他的人，
所以凭着他的那个专业的这个判断，
凭着他专业的判断，
应该是一次发财的好机会，
应该是一次发财的好机会，
所以他就可以趁机捞上一笔，
他就可以趁机刮一笔，
然后他应该在想，
他在这里想，
这是耶稣这群人，我到底该不该来从他们身上捞一笔大财，
耶稣同埋跟随佢呢一班人，我应唔应该喺佢哋身上抽一笔财，抽一笔税咧？
看看耶稣和这些人都是穷人啦。
睇睇耶稣同埋呢一群人都系穷人。
到底是不是应该放他们一马，可怜可怜他们？
到底系咪应该放佢哋一马，可怜下佢哋？
耶稣来了，我该怎么办？
耶稣嚟，我应该点样做咧？
该不该收他的税？
应唔应该收佢嘅税咧？
然后等他还没有想出办法。
等他都还没想出办法，
耶稣就直接的上去，
耶稣就直接上去，
以为他是主动的去交税呢，
以为他是主动过来交税，
耶稣反过来说你来跟随我，
耶稣反过来说你来跟随我，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然后这个税吏二话没说，马上放下一切就跟随了耶稣，
这个税吏二话没说，就马上放下所有东西跟随耶稣。
我们看到耶稣的来到对马太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耶稣的来到对马太产生巨大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圣经后面马上就记载了，
因为圣经后面马上就记载，
就是马太他就开放家庭大摆宴席，
马太就开放家庭大摆筵席，
分享耶稣的爱，
分享耶稣的爱，
分享他的财富，
分享他的财富，
然后他那个请了耶稣也到他们的家，
也请了耶稣到他家，
也把很多的税吏都请到他的家里面，
也都将很多税吏请到他家里面，
当时引起了社会的轰动，
当时引起社会的轰动，
然后他就有人就指责耶稣说你是什么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吃饭，
有人就指责耶稣，他说他跟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
这就引出了耶稣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那就引出耶稣一句很著名的说话。
我不晓得 大家熟悉圣经的人会不会能够记住这句话，
大家熟悉圣经的人会不会记得这句说话。
耶稣当时说了一句怎么样的一句著名的话呢？
耶稣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著名的说话呢？
有没有人会
有没有人知道？
反正跟医生有关的。
反正跟医生有关。
啊，对了对了对了，到叫做什么？
对了，
对对对对，就是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好了，下面一句我要你们背了。
下面那句要大家背。
耶稣说我来什么？
我来耶稣。
我来本是招什么？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
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
乃是招罪人悔改。
乃是叫罪人悔改。
我们这里看到明显的，主耶稣是跟社会的主流在这个在对立。
我们看到很明显的，耶稣是对当时的主流是对立的。
然后他跟核心价值观是逆流而上的。
他跟核心价值观是逆流而上的。
并不是说耶稣不讲道德。
不是说耶稣不讲道德。
而是说耶稣给罪人有机会。
而是说耶稣给罪人有机会。
他宣告了神对罪人的怜悯。
他宣告神对罪人的怜悯。
和神对他们的慈爱。
同埋神对佢哋嘅慈爱，
和对他们的接纳，
同埋对佢哋嘅接纳。
我们看到从彼得跟马太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经历当中，
我哋睇到从彼得同埋马太佢哋两个人经历当中，
他们与主相遇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佢哋与主相遇都有一个共同嘅特点，
都是主耶稣主动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都系主耶稣主动嘅去到佢哋嘅生活，
主动的接近他们。
主动的去接近他们，
而且他们都是在自己工作的时候主耶稣去呼召他们，
而且都是在他们工作当中的时候主耶稣去到接近他们，
就从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去与主相遇，
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就与主相遇。
然后他们听到了主的声音以后，也是一起都撇下所有的跟随了耶稣，
他们听到主耶稣的声音之后都是一起撇下所有的一切去跟随主耶稣。
我们现在大家可能要问，
现在大家可能会问，
这门徒为什么就这么快就跟随主了呢？
门徒为什么这么快就去跟随主呢？
你说我信主或者我要服侍的话，我要挣扎好几年还放不下包袱。
我信主，我要放下所有一切跟随主，我要好耐都放唔低我哋嘅包袱。
为什么他们这么坚决，这么快呢？
点解佢哋咁坚决，佢哋咁快？
他们为什么勇敢的就去跟随主了呢？
佢哋点解咁勇敢就去跟随主？
那么他们的动机和这个动力和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咁佢哋嘅动机同埋动力佢哋理由喺边度咧？
当然，我们来看看彼得他跟随主的这个理由。
我哋嚟睇睇彼得佢跟随主嘅理由。
我们来看，也来回顾一下彼得跟主耶稣相处的这个历史的片段。
我哋回顾一下彼得同耶稣相遇嘅历史嘅片段。
我们首先看到彼得跟耶稣第一次的相遇。
我哋睇一睇耶稣同彼得第一次嘅相遇。
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就记载了这个故事。
喺约翰福音一章嗰度就记载咗呢个故事。
当时他的弟弟安德烈信了耶稣，跟随了主。
当时他的弟弟安德烈信了耶稣，跟随主。
然后他就马上到他的哥哥彼得那里说去传福音。
他就马上去到他哥哥彼得那里传福音。
然后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讲话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就是我们遇见救主了。
就是说我们遇见救主了。
那是彼得跟耶稣第一次接触。
那次是耶稣和彼得第一次接触。
然后耶稣还给他起名，你叫彼得。
而且耶稣还跟他改了个名字，叫做彼得。
以前称他西门。
以前叫西门。
就意思是磐石的意思。
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
但是圣经没有描述当时彼得马上相信了耶稣。
但是圣经没有描述彼得马上就相信耶稣。
也没有描述他跟随了耶稣。
有没有描述他去了跟随耶稣。
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经历蛮像的，对不对？
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很像，是吗？
很多时候我们家人跟家人传福音。
很多时候家人跟家人传福音。
不一定会让我们相信的，对吗？
不一定让我们相信。
那么家人传福音不信，那么他看到神迹会不会信呢？
咁 同家人傳福音，唔相信，咁佢睇到神蹟會唔會相信呢？
如果你身邊經常發生神蹟，耶穌在那邊行神蹟，他會不會因為這個要感動而信主呢？
如果你身邊成日發生神蹟，耶穌喺度施展神蹟，你會唔會有感動呢？
那正好，你看《路加福音》的四章就記載了耶穌很多的神蹟。
正好《路加福音》的四章就記載了耶穌行很多的神蹟。
就是在彼得最后决定跟随悔改跟随主之前那一张圣经，
就是在彼得悔改跟随主之前的那一张圣经。
耶稣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被自己的老乡赶出了他们的家乡，
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被他们的人赶出去，
被他们的老乡赶出去，
被他们的老乡赶出去。
那么耶稣就到了附近的加百农，
耶稣就去到附近的加百农。
然后呢，在这个会堂里面，他就这个释放了一个被鬼附的人，
在那个会堂里面，他就释放了一个被鬼附的人，
然后他耶稣的名声 就传遍四方，
耶稣的名声就传遍四方。
所以当时其实彼得应该是能够听说过这个事情，
当时彼得应该是会听说过这个事情，
甚至会看到这个事，
甚至可能看到。
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去过加百农的会堂，
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去过加百农的会堂。
其实当时这个会堂是所有犹太人经常在那边崇拜读圣经的地方，
其实那个会堂是当时的犹太人经常去崇拜和读经的地方。
所以这个神迹就发生在彼得的眼前，
所以那个神迹就发生在彼得的眼前。
彼得信了吗？
彼得信了吗？
也没有信，
也没信，
或者是不完全信，
或者是不完全信。
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一样，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生活都是一样，
我们经常听弟兄姐妹做见证说，我这里一个神迹，那里一个神迹，是吧？
我们听见证弟兄姊妹说，这里有一个神迹，我那里有一个神迹，
在我们的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在我们的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那我们会不会信呢？
那我们会不会信呢？
也不一定会信的，
也都不一定会信的。
那么假如这个神迹发生在你的亲人身上，发生在家里，你会不会信呢？
假如这些神迹发生在你的亲人的身上，在你的家上，你会不会信呢？
弟兄姐妹猜猜看，彼得会不会信呢？
弟兄姐妹猜一猜，彼得会不会信？
会啊。
会。
那我们来看下面那个例子。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例子。
你想到耶稣，耶稣就来。
你想到耶稣，耶稣就来。
耶稣就真的就到了彼得家里面。
耶稣就真的到了彼得的屋企里面。
在家里面做客。
在他的屋企里面做客。
然后当时他的岳母就生病了。
当时彼得的岳母就生病。
严重的发烧。
严重的发烧。
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烧啊？
不知道当时那些是什么烧啊发。
然后耶稣就斥责那个病。
耶稣当时就斥责那个病。
很奇怪，他没有用药，他是用斥责那个病。
好奇怪，他没有用药就是他用斥责那个方法。
这个烧就退了。
烧就退了。
后来他的岳母就起来服侍耶稣。
后来他的岳母就起来服侍耶稣。
那么也吸引了很多人来跟随耶稣，来叫耶稣来医治。
也都吸引了很多人来去跟随耶稣，希望得到他的医治。
很多被鬼附的人也得到了释放。
很多被鬼附的人也都得到
释放。那么彼得信了吗？
那彼得信了吗？
我没有看到圣经描述他已经信了。
我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描述他已经信
了。在圣经里面，彼得的状态都是沉默的。
在圣经这段时候，彼得的状态都是沉默。
可能有点信。
可能有点信。
可能不完全信。
可能不完全。
我们根据今天所读的经文，
我们根据今天所读的经文，
可见彼得是没有信的。
看到彼得是没有信的，
因为他真正的悔改应该在后面。
因为他真正的悔改应该在后面，
就是直到主耶稣基督真正在他自己身上行神迹。
直到主耶稣真正在他身上行神迹的时候，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让他能够看到耶稣是大自然的主。
让他看到耶稣是大自然的主。
他最后降服在耶稣面前，
他最后降服在主耶稣的面前，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说主啊离开我，
说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一个罪人。
你们看到了他的这个信仰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慢慢的被感化的。
你看到他的信仰是一步一步一步这样被感化的。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跟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蛮像的。
啊，其实我们看到跟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很像。
啊，有的时候需要时间。
有些时候是需要时间。
尤其彼得是一个犹犹豫豫、犹犹豫豫的人。
啊，尤其是彼得是一个犹犹豫豫、犹犹豫豫的人。
你就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就在他的生命当中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他。
啊，你们看到主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
那么我们要问彼得，他真正跟随主的动力和动机在哪里呢？
啊，我们可能会问，啊，这个彼得他真正跟随耶稣的动力在哪里呢？
我们从这个他跟耶稣相遇的历史，
啊，我们从，啊，他跟耶稣相遇的历史当中，
我们看到彼得跟耶稣的距离是蛮远的，原来的距离是蛮远的。
我们看到，啊，彼得跟耶稣的距离，啊，是很远的，
好像所有发生在别人身上的都跟他没关系，
好似所有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同他都没关系。
神的呼召不会领导我，
神的呼召不会临到我。
但是主耶稣一次一次的主动的接近他，
但是主耶稣一次一次的临近他，
然后让彼得看到了，从各个方面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作为。
啊，这样给他看到，啊，耶稣基督从各个方面看到他的作为，
甚至耶稣抓住了一个机遇，抓住了这个打鱼的那个机遇，然后把神迹行在彼得的身上。
甚至主耶稣找住这个打鱼的经历来到临到彼得的身上，
而且你就看到了主耶稣主动跟彼得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
我们看到主耶稣主动的跟彼得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甚至会相信这一点，就是耶稣到加百农去，他的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彼得，或者为了这几个门徒。
我甚至相信主耶稣要去到加百农，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彼得和这几个门徒。
彼得就是被主耶稣精心预备的那个计划和爱所打动的。
主耶稣为了彼得就是精心计划的之下来到打动他的。
今天主耶稣是单单为了彼得。
今天主耶稣是单单为了彼得。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听了很多其他人的见证，这个那个，我们都不会动心的。
我们听了很多次其他人的见证，这个那个，我们都不动心。
直到主耶稣亲自坐在我们自己身上。
直到主耶稣亲自坐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我们亲眼看见。
然后我们亲眼看到。
亲手摸到。
亲手摸到。
哇，不得不像彼得那样的感叹。
那真的不得不像好像彼得这样感叹，
我是什么人啊，
我是什么人呢，
竟然让神的儿子这样爱我，
竟然让神的儿子这样来到爱我，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呢，
我有什么理由不跟随他呢，
我有什么理由不跟随他呢，
有什么理由不去爱他呢，
有什么理由不去爱他呢。
当然主耶稣跟随这个彼得跟随主耶稣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当然彼得跟随主耶稣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重要的动力和原因，
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力和原因，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为彼得设立了一个新的方向，
就是主耶稣他为彼得设立一个新的方向。
你们知道一天到晚以鱼这个打鱼的人，他脑子里满脑子想的都是鱼吗？
你都知道
是不是
打鱼的人满脑子都想住鱼，是不是？
就像我们做工作也一样，我在教会满脑子全是教会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做工的人在教会就满脑子教会的事情。
我礼拜二休息，我一边跑步，脑子里面又这个人那个人这件事那个事，身体在跑步休息，头脑里全是教会的事情。
我星期二去跑步的时候，想到教会这个人那个人，身体在跑步，但是脑子只是想着教会的事情。
彼得一样的，他脑子里面全是鱼。
彼得一样的，他脑里面全是鱼。
除了 鱼以外，他看不到别的有价值的东西。
他除了看到鱼之外，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他看不到自己的这个潜力在哪里。
他看不到自己的潜力在哪里。
他以为自己的一生就是在海上飘啊飘啊飘，飘一生就算了。
他以为他自己一生就在海上飘啊飘啊，这样一生就过去。
但是主耶稣看到了他的潜力。
但是主耶稣看到他的潜力。
而且给他描绘了他人生的伟大的方向。
而且跟他描绘了人生的大方向。
你在地上不只是为了鱼啊。
你在地上不是单单是为了鱼。
你要得人如得鱼啊。
你要得人如得鱼。
你的生命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和方向。
你的生命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和方向。
我们需要向高山举目。
我们要向高山举目。
看到比自己的现实更远的未来，
比我们看到比我们现实 更远的未来。
我们会看到一个更高的、更远的目标。
我们会看到一个更高、更远的目标。
在这种新的人生方向里面，
在这个新的人生方向里面，
我们就会有动力去跟随神。
我们有动力去跟随神。
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可以从彼得的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总结。
彼得跟随主的旅程是弯弯曲曲的。
彼得跟随主的路程是弯弯曲曲的。
主跟他越来越近，越来越在他的生命中工作。
主同的关系越来越近，在他的生命不断的工作。
然后他的信心也就慢慢越来越坚强坚固。
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坚固。
从不断的开始动摇摇摆，然后到最后的坚定跟随。
从开始的不断动摇摇摆，最后的坚定。
其实同样，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
其实一样我们去跟随主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
我们都常常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
但是我们的信心会因着主的工作。
但是我们的信心会因为主的工作
逐渐加强，逐渐的坚固，
逐渐加强，逐渐的坚固，
最后愿意永远的勇敢的跟随神。
最后会愿意永远勇敢的跟随神。
主耶稣跟彼得彼得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的。
彼得同主耶稣的关系是有一个挣扎和比较长的过程。
但是对于税吏马太的跟主的关系，
但是对税吏马太跟随主的经历，
马太对主的回应是马上的、突发的。
马太对主的呼召是马上的、突发的。
你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他的身边，
你看到主耶稣来到他的身边，
他马上就跟随了主，
他马上就跟随了主，
二话没有说的，
二话没说。
他当时的时候其实是最富有的时候。
他当时是其实是他最富有的时候。
他也是最稳工作最稳定的时候。
他也都是工作最稳定的时候。
但是同时也是最不被人尊重的时候。
但是同时也都是最不被人尊重的时候。
然后也被社会排斥的时候。
然后也都是被社会排斥的时候。
他也是很自卑的时候。
他也都是很自卑的时候。
也是最这个破碎的时候。
也都是最破碎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主动来到他身边。
所以当主耶稣主动来到他身边，
他二话没说，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二话没说，就马上捉住这个机会。
你们看到做生意的人他会抓时机的。
你们看到做生意的人是会捉时机的。
有的时候我们的专业的水平可以用来应用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的。
有时我们专业的技能可以用在我们信仰的当中的。
可能前面的这个马太前面一千次所抓的都是抓错的。
前面马太可能一千次所找住的都找错了。
然后他不断的抓钱抓钱抓钱。
然后他不断的赚钱赚钱赚钱。
但是给他造就了一个抓的一个能力。
但是造就了他一个捉住的能力。
然后发现了有利的地方，他马上就可以抓住。
当他发现有利的地方，他就马上捉住。
发现耶稣是他人生当中最宝贵的。
发现耶稣在他人生当中是最宝贵的。
他马上就抓住这个机会。
他马上就捉住这个机会。
好像一次商机一样的。
好像一次商机一样。
是他人生当中转折的一次机会。
就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的一个机会。
我们看到了在马太身上的那种的突发性。
我们看到在马太身上的一个突发性，
是因为主的爱太大，
因为主的爱太大，
他自己的需要太大，
因为他的需要很大，
他需要被接纳，
他需要被接纳，
需要被理解，
需要被理解，
需要被医治，
需要被医治，
需要被重建，
需要被重建。
看到这么一个伟大的老师，
看到一个这样伟大的老师，
我为什么不去跟随呢？
我为什么不去跟随呢？
其实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一样，
不管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挣扎，
不管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挣扎，
还是主马上现在就在你生命中工作，
或者是主马上现在就在你生命当中，
甚至你今天听了我的道你就有感动，
甚至你今天听了道你就有感动，
马上来回应主的呼召，
马上回应主的呼召
也是可以的，
也都是可以的。
因为主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
因为主他知道我们每个人，
他需要我们去回应他的爱，
他需要我们来到去回应他的爱。
那我们今天怎样才能够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勇敢跟随神呢？
我们应该 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怎样来到面对回应神呢？
勇敢的跟随神呢？
勇敢的去跟随神呢？
一句话，
一句话，
今天大家记住这一句话
啊，今天大家记住一句话，
你就没有白来教会，
咁你就冇白嚟教会。
这句话就是将最好的献给主。
呢句话就系将最好嘅献给主。
因为主值得我们把最好的奉献给他。
因为主值得我哋把最好嘅奉献俾佢。
主耶稣就是我们奉献和跟随他的理由。
啊，主耶稣就系我哋奉献同埋跟随佢嘅理由。
你们去读路加福音跟其他福音书都很不一样。
啊，你哋去读路加福音啊，同其他福音书都好唔一样。
路加福音是一本。这个写给外邦人的信
啊，路加福音啊，呢本福音书系写俾外邦人嘅一本福音书。
它是整个圣经作者当中唯一不是犹太人的。
啊，佢系整个圣经嘅里边啊，佢唯一系一本唔系犹太人写嘅书。
然后他的很多的这个语言都没用专业的语言。
啊，佢好多嘅语言都冇用专业嘅语言。
比如说犹太人讲天国。
啊，比如说，犹太人讲天国
啊，这个路加福音就直接讲神的国
啊，路加福音就直接讲神嘅国
啊，这个别的福音犹太人讲拉比
啊，其他嘅福音书啊讲犹太人啊讲拉比，
然后路加就说他是老师，他是先生
啊，路加里边就讲啊，佢系老师，佢系先生。
我问我们所有中国人，什么叫拉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啊，你问中国人啊，咩叫做拉比？好多中国人都唔知道。
我们问什么叫做先生？
啊，我哋问咩系先生？
大家都知道。
啊，大家都知道。
然后你们到圣经里面看，《路加福音》有很多专门是为我们你我写的。
啊，我哋睇到《路加福音》好多都系啊，专系为你我嚟到写嘅。
而且听，这个据说路加还是个画家。
啊，据说路加系仲系一个画家。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啊，第一次听到。
据说在西班牙还有一幅画，画玛利亚的画，是路加出于路加之手。
啊，据说喺西班牙有一幅画啊，画马啊玛利亚系出于路加嘅啊手笔。
但是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看到这个艺术家的那个视角和角度。
啊，我哋喺路加福音睇到啊，从当中睇到啊艺术家嘅思路。
然后他的观察力。
佢嘅观察力。
而且路加是一个文学家，他描述的希腊文很美。
啊，而且啊路加系一个文学家，佢描述。用希腊文写得好好，
他也是最好的医生，
而且佢系一个最好嘅医生。
路加也是最好的历史学家，
啊，亦都系一个最好嘅历史学家。
到今天，他写《使徒行传》的这卷书，
啊，到今日佢所写嘅《使徒行传》呢本书，
他这个历史考证那个价值，还没有人可以在那个时代可以取代他。
啊，佢喺呢个书里边所写嘅历史考证，啊，到依家都冇人能够取代佢。
他用当时历史学者的最好的手法描述耶稣基督。
啊，佢用歷史嘅描述手法啊嚟到描述耶穌基督。
所以我們可以從路加福音得出一個結論。
啊，所以我哋從路加福音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路加是把自己最好的奉獻給了主。
啊，路加係將佢自己最好嘅奉獻俾。
弟兄姐妹，是不是啊？
弟兄姐妹係咪啊？
是不是啊？
係咪啊？
他把最好的智慧奉獻給了主。
啊，佢把自己最好嘅智慧奉獻咗俾主。
路加福音，路加也是耶稣最好的门徒。
啊，路加亦都系啊耶稣最好嘅门徒。
路加福音有一个特色。
路加福音有个特色，
就是他这个非常强调打破社会这个各个阶层之间的这个隔阂。
啊，佢系啊非常强调啊打破社会嘅啊各种嘅隔阂。
比如说犹太人与外邦人的隔阂。
啊，譬如犹太人同外邦人嘅隔阂。
罪人与圣徒的隔阂。
罪人与圣徒嘅隔阂。
男人与女人的隔阂。
男人与女人嘅隔阂。
穷人与富人的隔阂。
穷人与富人嘅隔阂。
所以在路加的眼中，所有人。都是耶稣神的儿女
啊！喺路加里边嘅所有人都系耶稣嘅儿女，
我们看到所有人都需要这个救恩
啊！我哋睇到所有人都需要呢个救恩，
所以其实路加传的也是最好的福音
啊！所以路加传嘅都系最好嘅福音，
最好的信息，
最好嘅信息。
所以你们看到了，今天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这两个人跟随主的故事。
啊，我哋睇到啊喺路加里边呢两个人跟随主嘅故事，
彼得和税吏马太，
彼得同税吏马太，
就是路加手下的最好的例子和见证。
啊，就系路加手下所讲嘅最好嘅见证。
彼得放下了所有的一切，跟随了主。
彼得放下所有嘅一切，跟随主。
然后他放下的 不只是打鱼的渔网和渔船。
啊，佢放下嘅唔单单系打鱼嘅渔船同渔网。
马太所放下的也不只是财宝和他的稳定的工作。
啊，马太亦都唔单止放下佢嘅财宝同埋佢稳定嘅工作。
你们说，到底马太和彼得，他给主摆上的是什么？
啊，你哋讲啊，马太同彼得到底为主摆上嘅系咩咧？
是他们的青春，他们的生命。
是他们的青春同埋佢哋嘅生命。
他们的年华，他们的理想。
系佢哋嘅年华，佢哋嘅理想。
他们的人生的目标。
佢哋人生嘅目标。
他把自己完全放在了神的里面。
啊，佢哋将自己完全嘅放喺神嘅里面。
据说犹太人抄写圣经啊。
啊，据说犹太人抄写圣经啊。
你们过去是没有印刷的，都要抄写的。
啊，过去是没有印刷的，都是抄写的。
然后每次写到神的时候，他们都要用金魄，要用金，这个 金子的材料来写上帝两个字。
啊，当他们抄写到神那个字的时候，他们都用金魄，用金纸来写神那两个字。
因为神配得人最高的崇敬。
因为神配得人最高的崇敬。
曾经在古代有一个老人，老工人。
啊，曾经古代有个老工人，
他每个礼拜 去教会崇拜。
他每个礼拜去教会崇拜。
他都要从自己的家里选择最好的、最亮的一块金币。
啊，他都会在屋里面选一块最亮、最好的金币
来奉献给神。
来到奉献给神。
因为神配得我们最好的敬奉。
啊，因为神配得我们最好的敬奉。
路加把最好的才华奉献给了主。
路加将他最好的才华奉献给主。
彼得、马太把最好的生命、青春奉献给了主。
彼得和马太将最好的生命、青春奉献给主。
我们招待客人都知道用最好的招待我们的客人。
啊，我们招待客人的都知道我们用最好的招待我们的客人。
那对最爱我们、最值得我们摆上的，我们奉献什么呢？
啊，咁对我们最爱的、最得我们摆上的，我们奉献一些什么呢？
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生命奉献给他。
我们要将我们最好的生命奉献给他。
我们知道，我其实你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马太和这个彼得的相同的类似的经历的，对不对？
啊，我们知道你我都有类似马太和彼得的经历。
但是我们有没有他的单纯？
但是我们有没有他们的单纯？
我们有没有他们的信心？
我们有没有他们的信心？
我们有没有那种勇气？
我们有没有他们的勇气？
我们有没有从感动变为行动呢？
啊，我们有没有从感动变为行动？
今天很可惜，那么少的人来听到这篇道。
啊，今天可惜啊，这么少的人能够听到这篇道。
但是你们是听这篇道最正确的对象。
啊，但是你们是听这篇道最正确的对象。
因为我们今天就可以回应神。
啊，因为我们今天就可以回应神。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奉献给我们的主。
我们可以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主。
今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主面前立志。
啊，今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主的面前立志。
在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
做主的门徒，
作主的门徒。
这也是我们整个今年的主题。
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整个的主题。
我们谢谢立丰立方已经把今年教会的主题写在了板报上面。
我们多谢立丰立方已经将今年的主题写在壁报板上面。
做主门徒，
作主门徒，
委身，
委身，
蜕变，
蜕变，
更新，
更新。
愿主亲自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主亲自祝福他的话语。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把活生生的例子放在我们的面前。
多谢你将活生生的例子放在我们的前面。
主，你今天照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
主，你今天照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
主，求你兴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求你兴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把最好的奉献给你。
让我们将最好的奉献给你。
主啊，特别激励我们当中年轻的或者有机会的弟兄姐妹们。
特别激励我们当中年轻的有机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更多传道人。
我们需要更多传道人。
我们需要有更多人接受装备。
我们需要更多人接受装备。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小牧者。
我们需要更多的小牧者，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怀，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怀，
一起与耶稣基督同工，
一起与耶稣基督同工，
因为天国近了，
因为天国近了，
我们都要悔改，
我们都要悔改，
去相信福音，
去相信福音。
主啊，求你激励我们，
主啊，求你激励我们，
让我们放下包袱，
让我们放下包袱，
勇敢跟随你，
勇敢跟随你。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